到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顺服神。我想对大家来说，顺服这个概念应该是都不算陌生了，就是不管从我们文化背景也好，从我们自身的经历也好，应该都会对顺服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我想大家，我们中国人向来是一个比较容易顺服的一个民族，尤其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下来，这孔老夫子所讲的这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一直比较强调秩序。所以我们知道从小在家里的时候就要顺服我们的父母，然后去上学的时候又要顺服我们的老师，然后你在社会上生活又需要顺服这些掌权的，然后所以顺服其实是很熟悉的一个概念。然后而且呢，我们现在就信主蒙召做了基督徒之后，应该对顺服这个概念又有深一层的理解。因为我们就哪怕从基督徒这个名字基督徒，那我们应该是要顺服基督的，做基督的徒弟，那做徒弟的要顺服师父。而且呢，这一点在圣经里面讲基督徒要顺服也几乎是比比皆是。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里面有提到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赏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就是讲我们基督徒要顺服我们的父神。然后在我们最近小组查经，我们刚刚查完的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也有，就在彼得他问候他所要写信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我们这里又可以看到，就他在写信给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就说他们是顺服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段时间，就我们主日信息的主题是在基督里长进。然后可以说，如果我们要想要在基督里长进的话，那顺服耶稣基督，顺服父神的教导，这应该是我们在基督里要长进的一个前提，或者说是一个基础。所以其实顺服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我想大家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虽然我们对顺服并不陌生，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要顺服，然而顺服的操练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有很多时候会发现我们很难有这样一颗顺服的心。然后我想这一点尤其是对我们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来说，这个顺服就更难做到。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就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船长，他晚上在开船的时候就看见前面远处有一个灯光，而且这灯光就是沿着他这个航线过来。然后于是他就赶快告诉他的信号员，就说你给那个冲着那个灯光发信号，告诉他说调整你的航线往南偏十度。然后这信号员信号发回去，结果过一会儿对方回来说调整你的航线往北偏十度。然后这个船长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就说你再发一遍，就说调整你的信号啊，调整你的航线往南偏十度，我是船长。然后结果对方又回了一下，说调整你的航线往北偏十度，我是一个三等水手。然后这船长说我这两次过去都不灵，然后就说这次我再警告他一下，说又发一遍，告诉这信号员说调整你的航线往南偏十度，说我是一艘战列舰，就是如果我们撞到的话，那你后果自负。结果这个时候对方信号又回来说调整你的航线往北偏十度，我是灯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里面这个船长一直觉得自己的这个权柄是别人需要去来听从他，而不是他要去顺服别人。当然最后发现对方是灯塔的时候，那他只有选择去调整自己，是没有办法说让灯塔来调整灯塔的航线。好，所以呢，我只想 借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大家，也许我们并不是做什么高官，然后这样你可以觉得靠自己的身份这样用不着去顺服，可是我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然后其实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颗顺服的心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能活出来主耶稣基督想要让我们活的一个生活。然后今天呢，就是我主要所用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觉得这里面雅各对于我们很难活出一个顺服的生活，以及我们要怎样来顺服，实在是有很好的一个讲述。这样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把圣经翻到雅各书第四章，如果你没有的话，这样我在投影片上也有这个经文，我们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读。好，是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到第十二节。好，如果大家翻到的话，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彼此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了。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好，我们大家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恳求你圣灵的恩典可以降临到我们当中。主，让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来启示你话语的能力。主，也让我们都有一颗敞开的心，都可以来寻求你的旨意。真的是让顺服的灵就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一同领受从你那里来的恩典，领受从你那里来的知识，也领受从你那里来的祝福。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雅各书的这一段经文。就它在前面就第一到第六节大概主要是分析了一下，就当我们在生活中没有顺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痛苦的光景里面。就我们中间没有平安，有的只是征战斗殴，我们贪恋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而且呢，在这一段分析当中，雅各也基本上点出了说影响我们顺服的有两大障碍。就其中一个是说我们体贴自己的私欲，因为我们的私欲在控制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顺服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的骄傲。当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我们自己行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很难在我们身上来做工，我们就很难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然后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二节，然后这里面雅各是指明说，我们从这样一个困境里面脱出来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去顺服神。而且雅各也列举了我们要 顺服神的时候所需要做出来的一些具体的行动，然后呢在其中还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做到顺服神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和应许。好，下面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看，我们先看前面一段，就从第一到第六节里面是分析我们，当我们处在一个缺乏顺服的光景当中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他是讲我们在生活中充满了征战和斗殴，而且雅各特别指出来说，我们外在的这些征战斗殴，外在的这些纠纷，其实都是来源于我们内心里面私欲的征战。就当我们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私欲跟我们的良心，或者说对信主的人来说，当我们的私欲跟圣灵有这样一种征战的时候，那么外在的一个彰显就会说我们行事也没有平安，那我们彼此之间，人和人之间也很难有平安，然后所以带出来的果效就是征战斗殴，然后甚至雅各在这里面提到说还有杀害嫉妒。然后当然他在讲这个杀害嫉妒，说有可能是字面的意思，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底下，就他们已经被罗马人征服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想要摆脱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当时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是付诸武力，然后想要把罗马人驱逐出去，然后所以当时可能是有这种杀害嫉妒的行为出来。但是呢，我想更可能的是，就雅各这样之所以这样说，是跟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就有异曲同工的意思。他主要是为了强调，就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提到，是说你说经上说不可以杀人，但其实你连恨弟兄都不可以，就是恨弟兄就相当于杀人一样。然后经上说不可以犯奸淫，可是如果你在心中动了淫念的话，那就相当于你触犯了不可犯奸淫的律法。所以雅各在这里面讲的这么严重，说你们当中有征战斗殴，有杀害嫉妒，很可能跟主耶稣基督当时的这个用意是一样，是想用这样的言辞来引起这些基督徒的注意，让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最终这样一个光景是何等的严重，然后一定要警惕我们心里面私欲的力量，就是我们不能去体贴我们的私欲，因为当我们过分的体贴我们的私欲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原动力，会使我们陷在罪里面。而我们现在早晨九点半到十点半就成人主日学正在学习创世纪，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学过，就是我们亚当和夏娃是怎么犯罪的。那我们从他们犯罪的这个过程来看，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犯罪就和这种体贴私欲的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里面讲到说，夏娃去吃这一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上面就写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这里对这个果子的几个描述，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又使人有智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想要的。然后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是说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不一定都是坏的，有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是我们需要的，而且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东西本身是好的。但这里的关键不在乎是说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好的，那我们就可以是说我们可以尽量的去要，而是说我们行事为人的出发点到底是在哪里，是我们首先是想要满足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说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是说神要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接受什么东西。因为当我们出发点如果先是在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上的话， 那我们在办什么事的时候，首先就先想到一个我字。然后当我们每一个人最先想到的都是我自己的话，那我们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纠纷就会出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在东西有限的时候，然后最简单的例子，比如家里面小孩子，如果你只有一个苹果，两个孩子都要要，那么两个人都要抢。然后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一件事情到底是要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然后如果我们缺乏一颗顺服的心，我们体贴的是我们自己的意思的话，总想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这样所带出来外在的表现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人和人之间有这样一个和平。然后另外呢，就说关于我们肉体跟圣灵的这样一个征战，所以这一点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就可以免掉的。可以说虽然我们信主的人都是有从神那里来的新生命，然后但是呢，我们在想要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时候会发现很难做到。而且对这种难处呢，就在圣经上也有描写，就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就是保罗就曾经特别讲过，说我们肉体在阻挡我们去顺服我们心中的圣灵。在罗马书第七章第21-23节的时候，保罗写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然后在加拉太书5:17里面，就保罗也又提到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然后所以这种就是私欲跟圣灵相争的这种痛苦，我想其实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生活中也都有类似的经历。然后比如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家里面，也许跟孩子或者是夫妻之间更容易，最容易这样，就你经常会管不住自己的口，有一些话你明明知道是不应该说的，然而在当时你就是忍不住要说出来。然后有的时候明明我们心里面就有圣灵的提醒，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什么事情需要去认错，但是就是放不下这个面子来去做。然后还有就在你生气的时候，圣经上有很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不可怀怒到日落，然而你就很难把这份怒气放下来。就是在生活中，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老我的这一个死去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新生命的培养也是要慢慢去经历，去走这一份成圣的道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难免会经历到这一份就私欲跟圣灵相争的这种痛苦。然后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我们能怎么办呢？就是怎么想办法去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顺服圣灵。也许这个想要胜过这个私欲，我们可以看一看，是说当我们体贴私欲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是有都有什么样的彰显。然后在第4:1-6里面，其实这里面雅各也特别提到了几个，就是当我们体贴私欲的时候就有几种表现。他在第2节里面提到过，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然后第3节里面又提到了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其实在我们顺从私欲就不顺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两种表现。他提到的第一个是说你们不求，然后那我们这个不求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从这里面你稍微去细想一下，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那我想这一点也许对在座的弟兄们就尤其要警惕，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经常会走入一种什么样的误区，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来当做一个全职的基督徒，然后而是试图在做一个半职的基督徒。就我们经常会把我们的生活就分割成几块，说好我在家里的时候，那我是做父亲的；我在公司的时候，那我是公司的工程师，或者是公司的随便什么职位；那我在教会的时候，那我就是老老实实来做一个基督徒。然后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没有把我们整个生活都放在神的权柄底下，然后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应付。所以我说这一点也许在我们在座弟兄们是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但是呢，我讲我们两个星期前 Abraham 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特别讲到说我们这段时间大家一起来学习在基督里长进，他跟我们分享了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可这里没有说只说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而是提到了主救主。所以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不只是说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罪全都赦免，然后让我们可以活在恩典里面，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就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主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是处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就如果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呢，那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都是可以来寻求神的旨意，来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犯同样的错误。就我可以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因为在过去在听这个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就经常是讲到祷告应验，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讲那些事实在是太小了，是不？因为不是神呼召我们，就我经常是就太怎么说，就总是太重视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是在讲说神呼召我们是需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让我们可以更像神。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这些并不是神所呼召我们的重点。所以比如弟兄姐妹分享到说是比如钥匙找不着了，但是祷告然后后来就找到了，我说这神根本就不去 care 你这个钥匙找得到找不到。然后但是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大家知道我们家前不久刚刚搬了家，就是我们因为新的那个房子有很大一片地，然后所以我们在搬家之前的时候我要去刷房子，而且因为很大一片地剪草，就你用推的这个剪草机就基本上剪不动，所以我买了一个二手的这个开着剪草的这个剪草机。有一天晚上我去刷房子的时候，我就看见因为那个是一个 short sale， 所以它的yard已经就是很差，所以那个草需要剪一下了。然后当时我们刚刚买了这个二手的剪草机，从来都没用过，然后我说那我就试一试吧。晚上过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试着开这个剪，然后刚一开始剪的时候还觉得还蛮好的，然后剪一会儿地上，我从那开过去的时候看见在那个油箱旁边就有一大本这个电话号码本放在那儿，然后开到那儿的时候我想要停，但是犹豫了一下我就没停下来，就直接就开过去了，结果那个剪草机打在这个电话号码本上一下子就停住了，然后我再发动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哦，我这下坏了，这个好几百块钱买的东西我这才剪了这十几分钟这就坏掉了，然后我就没办法，只好把那个推到这个车库里面去，然后再随便再又试了好几次想要发动，就是发动不起来。然后我说那发动不起来就算了吧，放在这儿。 然后再进去，再接着去刷房子。然后刷的时候，我都想说准备给周林打电话，想要告诉他说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这个好消息是什么了，大概是我们该做的某一件事，我们以为挺难做的，后来发现那个其实挺容易。然后但是坏消息就是我们刚买的这检讨机被我给弄坏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忽然有这个圣灵提醒我说，其实这件事虽然是很小，但是你也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然后我就试一试，然后我在一边刷的时候，我就一边祷告说这检讨这样的检讨机我从来都没用过，就是我也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现在就神就交给你了，就是你来帮助我，就是让这个检讨机可以重新工作。然后接下来刷了一阵之后，然后我说我再去试一试，然后再去试发动还是发动不起来，但是就来回试了几次不行。然后忽然我看到就它有一个上面有一个可以调的，就调这个就 throttle control。 然后我去看它那个 owner 就是它的这个owner's manual 的时候，它上面只是讲说你要 engage the throttle control，就怎么叫 engage， 这我也不知道。然后后来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最低档，就放在最低档试的时候，就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我就很高兴。然后回去我也跟周林有分享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是就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功课不在乎说后来这个检讨机好使了，而是就通过这段经历让我知道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用不着神去管，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其实这个检讨机本身呢，就现在这个检讨机还是不工作，因为又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说这个检讨机工作不工作对我来说这是很次要的问题，然后重要的问题是说从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学习说不要是说事情太小我自己就可以管，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交给神来管。然后所以刚才这里是提到说不求，就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放在神的权柄底下，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但是呢在第三节里面雅各又提到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好，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是说我们不需要把什么东西是说可以放在自己的权柄底下去做，但另一方面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省察自己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什么。我想不求是一种误区，但另外一种误区就是不要以为什么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合神旨意的，那我们就可以来求神，那神就会给我们。然后这个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我昨天刚刚在收音机上听到，就是我在听那个微微 Don't Tell Me， 就是一个这种跟新闻相关的一个这种 quiz show。 他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是说在纽约市就是有一些这个毒品贩子，他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就发这个短信给他们的客户，是说你们今天要来买一定要提前来，因为今天晚上安息日就开始了，然后我要守安息日，你必须要在白天的时候来你才能买得到，晚上就没有服务了。所以其实从这里面我们一听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就说他这毒品贩子一方面在卖这些毒品，然后另一方面却又说我要守安息日，我要到神的面前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显而易见你不能把明显是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同时你又希望可以领受神的祝福在这件事情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说，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就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自己这样有一个 list， 有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一样一样放到神的面前来， 说只要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那神就可以说把他们的祝福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确主耶稣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是说我们凡事到主的面前来求，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然后这，但我们不能说只揪住这一小块。比如我们如果大家看一下圣经的话，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前提在里面。那边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是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虽然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我们所愿意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前面提到了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就是说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所愿意的祈求神就会给我们成就。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主的旨意之外的时候，我们祈求什么神就给我们成就。所以我想这里提到因为几个星期前李文姐妹还也跟我们分享过祷告，就是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就说不是说我们借着祷告就是到神那里来求东西，而是说我们借着祷告可以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可以让神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知道神想要我们求什么。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把他所有的要求都带到我们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想要的，我们向神求，其实这样并不错。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每一次到我们的面前来都是要吃要喝，从来不是说去求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那我们难免会为我们的孩子伤心，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成长，希望他们变得越来越懂事。那父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是一样，说我们是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但当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让父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检讨我们所带到神的面前来的这些东西，让我们逐渐把我们想要的东西跟神想要给我们的东西，把两个就可以变得一致，这样我们就慢慢来操练，说常在主里面，也让主的话常在我们里面。然后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慢慢去顺服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两个误区，一个是不求，一个是妄求。然后归根结底都是说我们体贴我们自己，或者说信靠我们自己，想要靠我们自己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外在的表现就是征战斗殴，就是有纠纷，就是没有平安。然后另外呢，除了这个不求妄求，还有一个影响我们真正跟神亲近，真正可以顺服在神的旨意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骄傲。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船长的例子一样，就当我们觉得我们有地位，觉得我们靠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顺服神，就很难让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来有带出果效来。然后再回到说我们成人主日学在这一段所讲的我们始祖犯罪的例子，最初撒旦来诱惑夏娃的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我们人的这个骄傲的心理。就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里面就讲说，这里是这个撒旦对夏娃的话，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然后就是利用人这份骄傲的心，说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管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有这样一份骄傲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份顺服， 就顺服神的心。在雅各书这里第六节里面，就雅各提到说，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而同样这句经文在我们最近小组查经的查的彼得前书里面第五章，彼得也引用了同样的经文，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觉得这里面很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一个，就是这里这个阻挡这个词。因为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阻挡是指领兵打仗去跟你的敌人去在战场上要去打仗的这样一份含义。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有成为一个骄傲的人的时候，这个时候说神阻挡我们，就好像是神要来跟我们来打仗。就是当我们有骄傲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实在是把我们放在了一个神的敌人的这样一个地位上。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骄傲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罪。然后关于骄傲呢，这个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在路加福音里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这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的这个故事，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所以这里主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很清楚地表明说，我们没有办法信靠自己，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份谦卑的心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时候那你才真正有一份寻求神的心在你里面。其实当我们像这个法利赛人，觉得我们自身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自身有什么可倚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谦卑的心、顺服神的心就不在我们心里。这个时候我们在不意识、不小心当中，就把我们放在了和神相敌的这样一个地位上。所以这是我们都非常非常需要警惕的一点。好，那前面第一到第六节，就雅各描绘了当我们没有顺服的时候，是处在这样一份痛苦的光景里面，生活中没有平安，然后甚至是和神相敌的这样一个地位。那我们怎么样从这样一份困境里面摆脱出来呢？那在从第七节开始，这雅各也就开门见山就指出来说，你要从这里面摆脱出来，唯一的途径就是要顺服神。好，而且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个顺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顺服。然后如果我们回想前面所讲到的这些不求、这些妄求，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生活中还有什么某一部分是我们可以抓在自己的手里，是我们不愿意放手交给神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顺服。然后这里面我可以再给大家就举一个例子，就说有一个比较富有的一个农场主，然后他有很大一片地，然后他就找一个修栅栏的人来帮他来修这个，用栅栏把这片地都要围起来，因为他在这边要比如要养牲口。然后他们在聊这个修栅栏的来了，他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这个农场主就跟他说，他们聊到了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上天堂这一个话题。然后这个农场主说，我觉得我做事还算是一个好人了，然后我这是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然后也有奉献，然后而且我工作也很努力，当然了，虽然报税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藏一点收入，但是这不是大家都这么做嘛。然后在生意上也许我 欺骗过一两个客户，但是这也都是小事了。说你就总体来讲，我想一想，大概有98%的时候，我都是诚实的。这只有2%的地方稍微藏了一点东西。说我想，就神对我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我应该可以上天堂。然后，但是这他们聊天就聊到那儿了。然后接下来这个修栅栏就帮他修这个栅栏，然后几个星期以后栅栏修好了，就他来看，然后他们就开着车绕着他很大一片地去走，结果让这个农场主很惊讶的就是，啊，开一阵儿，突然间一看，哦，你这怎么留了一条缝？然后再开一会儿，一看又看到一个，说你这怎么又留了一个缝？然后这个修栅栏的跟他说这个我已经算过了，你这个。超过98%的地方，这个栅栏都是好好的，我这有缝的地方绝对不到2%。然后这农场主说这怎么行啊，就你哪怕你留1%的缝，就我到时候我这渗透肯定能找到这儿，不就从这跑出去了吗？然后这修栅栏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看这个栅栏的时候你这么清楚知道是说98%不够好，必须100%围起来才有用，那为什么当你在面对神的时候你会觉得98%就足够好了呢？然后希望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来信靠来顺服神的时候，是说一定是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交给神去管理，然后是要学习说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做主，让我们再一次经历这个私欲跟圣灵相争的时候，让我们来操练去体贴圣灵，让我们的生活真正是做到以神为中心，让神来改变我们。我想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做不到100%来信靠神的时候，刚才我只是讲了说我们有的时候是以为有些事我们自己可以做，那我们另外一个需要小心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地方我们刻意的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把我们身上的一些问题也好，是我们的个性也好，不愿意把他们交给神，让神来改变我们。然后比如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嗜好，然后这些嗜好是让我们觉得说，哦，这是我个性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这些东西，你或者是你喜欢看 movies， 或者是你喜欢读书，或者是你比较喜欢去钓鱼，然后或者是你比较喜欢比如骑自行车，然后比如像锻炼身体，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说如果我们让我们这些嗜好或者是性格成为阻碍我们跟神亲近的一个障碍的话，那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份敏感，我们愿意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愿意把他们交托给神，让神来改变我们。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我们想要说还抓住我们身上一点什么东西，是说哦，这是我就好像是我自己的一片乐土或者是一片净土一样，不想要别人来 touch， 也不想让神来插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然后甚至在这里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我自己也很需要在这方面要注意。然后比如因为说句老实话，就是我们教会就是大家的教会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在我们没有牧师的时候，我们来分享分担就主日来与大家分享信息这样一份责任。然后这个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战战兢兢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主日的信息。然后每一次我要预备的时候，那么在预备的前一两个星期，这时候基本上是家里面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暂停，然后我几乎回到100%的时间放在这上面。然后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战战兢兢来预备神的工作，这是没有什么不好。但我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说每一次我主日讲道完之后回到家里，我就觉得松了一大口气，就是我终于把我要做的这一件事情做完了，那好，现在我可以放松来做我自己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就不是说我们服侍主，说你有一份重要的服侍，那么你专心来做完这一件事情就好了。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还是要做一个100%的一个基督徒，还是要让主来在我生活中一切事情来做主。然后所以这里面雅各所跟大家讲的说，你们要顺服神，就希望我们都可以注意到说，我们顺服神真的是要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4小时一周七天所有的事情都交在主的手里，我们学习来做一个100%全时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在雅各讲完说顺服主之后，接下来又讲了，其实在顺服主的另外一个方面，就说勿要抵挡魔鬼。就是我们都知道，从最初始祖犯罪就是受魔鬼的诱惑，然后在我们又回到我们前不久就小组查经的时候查的这个彼得后书里面，也提到了关于抵挡魔鬼。然后里面在彼得前书5章第8节，就彼得就讲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说我们要顺服神，要来走这样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条道路的时候，那我们要有这样一份警惕，知道说魔鬼，我们生活的这一个世界是处在魔鬼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要小心，小心魔鬼的圈套。然后这一点Abraham 弟兄在上个星期跟我们大家也分享到了，其实我们在警惕魔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是说我们需要逃离这些诱惑，不能是说要主动去试，是说我的信心够不够强就可以去可以顶受得住魔鬼的诱惑。然后在刚才在彼得前书在5章第8节之后，在9节，这彼得也特意讲到了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然后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呢，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而是要靠坚固的信心，其实说白了还是要靠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来去抵挡这个魔鬼。然后如果我再跟大家用我检讨的例子来分享的话，不是刚才也提到说我的那个检讨机现在还是不好使嘛，然后所以上一个星期我曾经试着用我旧的那个就推着的检讨机去剪了一下，因为后院的草长得太长了，然后碰到草高的地方，你这个检讨机推都推不动。然后就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是说，当你在做一件事情你不用合手的工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做起来实在是困难。然后所以我们在抵挡魔鬼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其实有合手的工具在那里，就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坚固的信心。就如果我们不用这神所给我们预备好的合手的工具去做，想要靠我们自己用一个不合手的工具去做的话，那你就会做起来就会很吃力，就会很困难。然后所以这个抵挡魔鬼跟前面所讲的这个顺服神，这两者其实实在是联系在一起，就是我们顺服神，这样我们靠着在神里面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然后才会容易一些。然后当然就提到说我们要顺服神又要抵挡魔鬼，那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说究竟哪些旨意是来自神，哪些是来自魔鬼的诱惑。那你要怎样才能分辨呢？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神的话，你要了解神的话才能了解神的旨意，然后了解神的旨意才能去分辨哪些诱惑是来自魔鬼。然后这个是，而且神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坚固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然后这样我们才有这样一个合手的工具可以去依靠，然后可以去 抵抗魔鬼，然后提到了顺服神，然后雅各这里面也列出来了好几个就是顺服神的行动。好，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我们刚才在看的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所讲的这个法利赛人，说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来夸耀我们的行为，但是呢，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颗顺服的心的时候，一颗真正顺服的心是会带出外在的行动出来的。啊，所以在我们讲说要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落实在有具体的行动。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雅各在这里面就列出来了这么多我们亲近神所需要有的行动。然后首先第一个就是讲说你们要亲近神，然后这里面就提到了就在顺服神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和神之间可以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实在是我们可以顺服神的一个基础。然后在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个礼拜六我去参加的就是我们弟兄的早餐会，也为我们弟兄早餐会稍微做一下广告，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就现在弟兄早餐会大家一起在看一个 series， 就是叫做 Join Near， 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好，是叫 John Bevere 他所讲的一系列的信息，然后听我上个礼拜是听了第二讲，就非常非常有收获。而且非常巧，就上个礼拜我听的这个第二讲，就他讲的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一节，就是说你们要亲近神，说就是这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就在我们上一个星期听的这一讲里面，他就是讲说从这一节里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呼召我们，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但是不是说神要把他自己强加给我们。其实跟神建立这样一份亲近的关系有一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就我们不能是说说就是你比如你在祷告的时候是说神啊，你把这样一份亲近的关系来赐给我。然后其实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要看我们想要一个多亲近的关系。如果我们因为这一句话里面的应许就是如果你们亲近神，如果我们去亲近神的话，那神就会来亲近我们。所以当我们来主动迈出这一步愿意去靠近神的话，那神就会来靠近我们。然后而且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日常所思所想，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往往是说我们日常操练的一些东西，就比如像你吃的东西，你常吃你爱吃的，那么你慢慢就会更喜欢这些东西。就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完全是把神抛在一边，那么我们里面想要的东西也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你也就很难去有这样一份饥渴感，愿要去跟神建立一份亲近的关系。如果我们常去思想跟神相关的事情，那样的话，那我们圣灵的敏感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渴慕神，就比较容易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然后所以首先顺服神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先要去跟神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那有了这样一个关系之后呢，接下来又提到说你们说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洁净你们的手，清洁你们的心。然后接下来这就跟上一个星期 Abraham 弟兄所分享的，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来过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我们跟神有了这样一个关系之后，要让这一份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可以结出果子来， 让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像神，这样我们可以有一双洁净的手，有一颗清洁的心。然后当然这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天两天立刻就可以变好的，然后而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但这里的一个关键是说，我们要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看到这样一个变化。然后在这里面我又想就分享到说，我们礼拜五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提到了一句话，就说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是真的是做到完全的地步，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有弟兄提到说 we need to do our best， 然后的确我们是需要就尽全力去 do our best， 然后在做事的时候要这样做。那我想要提醒大家注意是说，因为当我们在很多时候提到说 do our best 的时候，往往有一个潜台词在后面，这是很需要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在讲说 do our best 的时候还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I've done my best， 所以我们这个潜台词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得更好，我只能做到这一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our best is never good enough。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是说在某一件事情上 I've done my best。 真正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重点是说 I will do better。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顺服神，在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难做到完全，而且如果我们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大家属灵里面的光景也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要强一些，有的人要弱一些。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能说从我们外在做出来的事情做到什么程度来相比，因为最重要的是说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不管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要学习一天一天慢慢在基督里长进，就是我们的生活会慢慢的让神来改变，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有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他外在的行为就已经可以做得很好，那么另外一个弟兄也许刚一开始这个起点很低，但我们在要比的时候不在乎是说这两位弟兄或是姐妹谁做得更好谁做得差一些，我们要比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份持续的长进，我有没有说我今天比昨天做得更好，我有没有说从今天跟昨天相比，今年跟去年相比，现在跟我刚信主的时候相比，我在基督里面有长进，我认识基督有更多，我可以看到我的生命有被基督来改变，这个是最重要的。也许对一个起点低，也许是说有的弟兄姐妹，比如在金钱的奉献上，有的弟兄姐妹也许他的天性他就从来不是很在乎金钱上，对他来说你奉献10%-20%一上来就不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另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也许跟天性有关，也许是跟家庭的困难有关系，对他来说他拿出5%来奉献已经很困难。所以我们不是去直接去比这10%跟5%的差别，而是说我在主里面的信心有没有在增长。我在刚信主的时候也许我只有奉献5%的信心，那我在信主10年以后我有没有增长，说到10年以后我可以愿意奉献10%。也许另外一位弟兄他刚一开始觉得奉献10%就没有困难，但如果10年20年之后他还是停留在10%的地步，那他在主里面的进步反而不如这一个刚一开始是5%后来可以做到10%的弟兄。 我觉得我们在金钱的奉献上是这样，在我们性格的塑造上也是这样，然后在我们学习要侍奉主，尽心在主所交托给我们一切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不在乎说我今天可以在教会里面做多少的事情，而是说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让我明天可以做比今天更多的事情。好，那提到了是说我们要有顺服神的行动，说要跟神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然后又要有外在的行动，然后再有洁净的手清洁的心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然后这一点 Abraham 弟兄上个星期也有分享，是特别讲到保罗的这一个例子，说保罗这样一个使徒居然还在讲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所以当然不是，我们不能是说我们信主以后然后认识主越多我们反而是罪越多，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信主越久，我们的生命被主影响越久，我们对这个罪要有更多的敏感，而且要知道我们对付我们的罪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我们慢慢学习经历走这样一份成圣的道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慢慢对付我们的罪。然后而且在对付罪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警惕我们的骄傲，所以在第十节里雅各特别提出来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就只有我们能真正放下我们的骄傲，能认识到骄傲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顺服信靠在主的里面。然后当我们能在神的面前来谦卑的时候，那一个很自然的外在的流露就是当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相处的时候，这样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谦卑可以带出来。当我们有这样一份谦卑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之间就可以做到彼此顺服，而不是彼此批评彼此论断。然后所以在神面前的谦卑和在人面前的谦卑都是紧密相连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学习顺服神的时候所需要做的事情，所需要操练的事情。然后在关于彼此顺服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这里面也对我们有特别的提醒，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这是我们很需要操练的一份功课，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东西。当然所有这些是我们在顺服主的时候所需要有的这样一些外在的行为，但再次回到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要用最合手的工具，这个比喻上来讲，说我们在学习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说我们也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去顺服神，而是说我们要追随主耶稣基督的脚踪来，因为他已经给我们显示清清楚楚显示给我们看怎样去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然后在这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里面特别讲到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自从人堕落在罪里面之后，其实顺服神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那么神要呼召我们出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不只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让我们所有的罪都得蒙赦免，而另外呢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这样一份完全的生活，这样一个经历可以显明给我们看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去顺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行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活出这样一份顺服神的生活来。 好，那我们可以看看主耶稣都在哪些方面上有顺服神的行动，是我们可以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做的呢？然后这点是我的好太太周琳，她昨天晚上才跟我分享说，就是他们在 DSF 里面所学到讲到主耶稣在顺服神的七个方面，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然后这里最首先第一点就是和神有这样一份亲密的关系，在四福音书里面就记载到主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有45次之多，就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所在乎的不是世上人的赞许，他所在乎的而是和神同在的这样一份光景，所以经常会记载他从众人面前退出去到旷野里去独自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跟神亲密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那在跟神有了亲密的关系之后呢，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都彰显神的爱，彰显神的大能，然后体贴神的心。从主耶稣所做的医治的工作、赦罪的工作，然后他所行的神迹去改变这些最社会上最被人看不起的人的生命，怎么样去恢复他们的信心。然后另外主耶稣又借着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来顺服神来敬拜神的时候，神所看重的是我们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而不是让我们去表面上说一套背后又是一套。神所要的不是假冒伪善，所以这又回到说我们要学习来做100%全职的基督徒，没有任何一个我们生活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是不在神的掌管底下，是在神之外的。然后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有教导神的真理，然后有像仆人一样的服侍，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所以他从来求的不是说在人面前有多大的荣耀，而是说我可以服侍，我可以有多大的服侍。然后最后又有传递神的使命。然后在这一点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句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这里提到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好，所以这句话里面就大家仔细想一想，他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能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够了，就神对我们都有这样一份托付，是说我们还要来建造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说你只是自己做好你自己，那你还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你还要能把这一份就神所给你的教训能交托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把他们也建造起来。而且呢，你再仔细去看，说你做好自己神所交托给你的使命，你能建造身边的弟兄姐妹，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而且他是说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还是说你要建造起来的弟兄姐妹他也领受同样的托付，又能去建造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你的这一份工作才算做完。所以不只是说我们自己要做好，不只是说我们要来建造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而是说我们要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再能够去建造别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才算完成神的托付。我觉得所有这七个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去思索、去考虑，是说那我在生活中我有哪些方面还需要神的改变，我有哪些方面还没有完全顺服在神的旨意里，我有哪些方面可以去祈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让我来在基督里可以有长进，是跟神建立一份亲密的关系，还是说我们要有更多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还是说我们要管住我们的口，让我们所说的话都是造就弟兄姐妹的话。我觉得 我们所有讲这些顺服神的道理，其实道理大家都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有这样一份心，让我们在回去之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学习去操练这一份顺服的功课，去操练进到主耶稣基督里，去操练跟神建立这样一份亲密的关系，就让神那里来的生命真的是说可以有慢慢的成长，就神的生命越成长，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肉体跟圣灵有交战的时候，我们要去体贴圣灵就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好，最后再提醒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在雅各跟我们讲说我们要顺服神的里面，还有他所带给我们说，当我们能够做到顺服神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应许。首先提到说，当我们要去抵挡魔鬼的时候，说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告诉我们当我们真的是信靠神，是有靠着对神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的时候，那么神的能力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远胜过魔鬼的能力。然后又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因为神实在是很渴慕跟我们有这样一份亲近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来踏出这信心的一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跟神同在的这样一份亲近。然后最后又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当我们能做到自卑的时候，说主就必叫你们升高。然后对于主必叫你们升高，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是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而马太福音第25章第21节前后，这里讲的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才干的比喻，就是主耶稣三个仆人，有5000的2000的1000的，然后这里面就5000的和2000的都是用了主所交托给他们的，然后在主最后召见他们的时候，主对这两个仆人说的是同样的一句话，说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所以不在乎是说我们现在有多少从神来的恩赐，关键是说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愿意来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不论是多不论是少，愿意说有主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份心智，说我们愿意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就当我们能够做到顺服神，愿意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那神最后让我们升高所给我们的一份最宝贵的嘉奖，就是这一句经文里所讲的，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份心智，愿意来操练在生活中100%的来顺服神，来做神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孩子，感谢你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你呼召我们，你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你愿意我们去学习顺服你，学习信靠你，你渴慕和我们建立这样一份亲密的关系。主，求你的圣灵就来触摸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去做一个全职的基督徒。主，你来掌管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当我们学习信靠你的时候，主，你的恩典，主，你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主，让我们知道在你的恩典当中是何等的甘甜，更是恳求你来保守和祝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在波西这个地方真的是可以为你来做光来做盐，让你的荣耀可以借着我们这个教会来彰显出来，也让你的能力可以降临到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在这里真正是可以来改变我们这个社区，来改变我们这个地方，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知道主你是那全能的主，你是那爱我们的主，让你的福音可以借着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借着我们所做的一切事， 可以传扬出去。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去完成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来使用我们。孩子，这样的感谢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